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里平安，圣诞快乐！这是圣诞节我们常常说的话，对吗？这几天不知道你讲了多少次的 Merry Christmas 哈，又听了多少次的圣诞快乐？请问，你觉得快乐吗？昨天是圣诞夜，它的特点就是平安，好，所以我们都说圣诞夜叫做平安夜。请问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你觉得平安吗？你如果真的觉得，哎，我很快乐，很平安，我要为你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快乐？为什么能够不快乐？这个世界哈，其实习惯的或者说喜欢的，就是制造假象。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假的繁荣经济，假的和平稳定，假的伟大成功，假的平安快乐，凡是与金钱与利益挂钩的东西，都可以造假，都会有人造假。包括大家以为实事求是，啊，追求真理的科学界，你想啊，那怎么可能造假？那是我们这个神圣的这个事实的这个追求嘛，怎么可能造假？其实也是有人数据造假。不知道是因为贪图名利，还是甘愿就是被魔鬼来利用。圣经耶稣岂不是说过吗？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讲一个严重的例子哈，大家都对这个胚胎发育图有一点听过或者看过，这个图有没有看过？可能你回去不是说完全一样，但是大部分或者说有类似的这种胚胎的发育图哈，都会在教导你。可能回去现在的这个，你到这个中小学的这个课本里面，大家还得看到类似的图片。其实这个图片是赫克他在1874年的时候，他捏造数据，他篡改这个胚胎图片哈。他用手工绘制了8种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这个图谱，3期的不同的变化，他把它画出来哈。其实这里面有造假哈，我记得冯秉成牧师以前在讲道中就提过这个。那时候我们在想，怎么可能嘛？可是这却是一个事实。据说德国的这个，他是德国的动物学家哈，赫克。但是呢，德国因为有其他的科学家出来见证他的是错误，或者说夸大其词啊，所以德国的教科书从开始就不放这些东西。当人家一发表以后就不放这。可是这100多年来，其他的国家都被这个影响哈。我看了一下，还真的越看越像进化论，对吗？你如果我们如果不去看那些，或者是真正研究到科学很详细的胚胎里面的变化的话，你光看这个图，我这次准备一看，我说那个右边的话有这个猪牛这个兔人哈，我看到最下面那个猪的嘴巴那个开始往后缩到人的。哎，你看起来真的很像，对不对？你从哪一个图看起来都，哎，这些怎么会可能好像没有一点关系吗？就是进化论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啊所谓的根据哈，其实是虚假的哈。但是虽然如此，啊，1874年发表，而且被人家证明是不对的，但是到1908年，这个赫克他还是得到了什么？得到了这个伦敦的林奈学会哈，他们从1908年开始颁发这个达尔文华莱士的奖章。 当时规定50年发放一次，1908年第一次发放一个金质的，6个银质的。这个赫克他得的是银质的，得金质的就是华莱士他本人。50年之后，1908年，50年就是1958年，这个林奈学会发出了20个银牌。到了2008年，在50年之后发出了13个银牌。然后他同时宣布一件事情，为了要表示进化论研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呢，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要颁奖，每年颁奖一个人，到现在2022年还在颁奖。各位，进化论到现在还是雄霸这个科学界，这个很多有志之士或者是未道之士，光想要讲这个真理啊，就翻不了这个，翻不了岸，上不了台面啊。所以这个，这就是这个谎言对人的影响是这样的大哈。那教会呢，建立在世界上，难免也出现假货。圣经明着说有假基督、假先知、假福音，其他的假这个假教师、假牧师，还包括假弟兄，啊 ，you name it， 你可以列的哈，非常的多。但是呢，圣经就是提醒我们要避免假货，啊，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提的。圣诞节是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基督降生。我们不敢说这个现在的圣诞节这个日期是真的，但是我们总要得着这个圣诞节真正的益处。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平安，像圣经说的哈。那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来思想，我相信你也愿意得着那个圣诞节神要赐给你、赐给我的哈。那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啊，当万民都在因圣诞节欢呼喜乐的时候，你的教会也是这个万众欢腾、普世欢腾。这个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这一切的喜乐，愿你真实的平安也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所有属于你的人。我们求你今天再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明白这个平安是怎么样进到我们心中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诗歌刚刚唱的跟今天的是很就是说很多重复的地方了哈。讲到圣诞节，我觉得背景一个很重要，就是基督降生在人间呢，天使来传报佳音哈。那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过，或者是领诗的为我们在讲过，我们神的话总是这么重要哈。让我们再一同的把它读一遍好吗？啊，从那个那天使对他们说，好不好？一起来，请。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神，这是经文的背景。但是我要一跳到路加福音，让我们来思想人子来平安归于人。那路加福音大家也蛮熟悉的， 最主要大家就记得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哈。那整篇15章大部分都是耶稣讲的话哈。那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经来思想一下，来看看人子来平安归于人。这个副题其实我想了一个副标题是什么？平安有真有假，你要哪一种？你要哪一种？你要真的平安还是假的平安？我想这个答案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要真的平安。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有真的平安。第一个，神关心拯救有罪的人，这是15章一开始施羊的比喻。第一节开始就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是讲的比喻。下面他的解释，耶稣的解释，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亲自做了解释，背景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有许多的税吏还有罪人挨近耶稣，挨近耶稣也接待他们哈。我觉得这个主实在是做的事情让一些这个法利赛人哈，就是当时的近前的人士哈，觉得受不了的是怎么可以接待罪人。问题是我们要问，谁是罪人？谁是罪人？你有问过吗？你有问过自己吗？谁是罪人？税吏是罪人也不一定嘛，对不对？他照他的工作收税怎么算罪人呢？但是他如果借着他的公务之便，然后呢多收人家的税，这个叫做罪，这叫犯罪，对吗？或者是他谄媚这个当时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被这个罗马统治，对不对？如果他谄媚这个罗马帝国的官员，欺压这个以色列人，那就是罪人，对吗？这是以色列的罪人。但是谁都不太说自己是罪人。你有碰过那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吗？有吗？没有，对吗？没有，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连基督徒也是常常的自义，我们很喜欢表扬自己，想到自己的长处，我们常常忘了自己就是罪人。谁是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那些人是罪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在神的面前亏缺了他的荣耀，达不到他的标准，行为达不到神的要求，通通都是罪人。得罪了神还不知道，在罪人中间我们就自以为意，我们组起来许许多多的小圈圈啊，称自己为好，我自己不错，然后呢就看自己不是罪人。耶稣讲的一个比喻，第一个就是失羊的比喻。这里讲到比喻里面，这个失羊找着了，是这个牧羊的人，他把99只撇在旷野，然后呢去把它找回来。当然99只我不知道，你有100块钱掉了1块钱，你会找吗？你如果没事做，可能哎呀我找找看嘛。 如果你就算没有事做，你找了半天没有找着，你还会找吗？大概不会吧。你想的时候，我还有99块钱呢、啊，对不对？我还有99块钱，这些都是这个比喻里面一种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哈，表示这个人看中他失去的那一只，反射出来就是神很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啊，这就是失羊找着，那跟罪人悔改，那跟平安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想的平安，我不知道圣诞节你觉得平安是平安在什么地方？哎呀，不用工作了，圣诞假期休息，啊，可以买很多的东西 ，Costco 东西要还减价，对不对？那人太多了，就不要去了，提早或者晚一点再去。我们的平安是这些堆砌起来的吗？我们的平安是有时间好好吃一顿，啊，自己没有时间到这个餐馆里面去吃一顿，这就是平安吗？各位，圣经说有罪就没有平安，有罪就没有平安。什么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律法啊！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有没有违背律法啊？违背神的律法，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是罪。不信神就是罪。你信神吗？你说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信啊，有的时候我不想信的时候我就不信。各位，不信神就是罪，有罪就没有平安。要有平安，只有一件事情，你要真的平安，悔改，悔改。而这个悔改是神把我们找回来的。一只失羊找着，是一个罪人悔改。羊会自己找回来吗？他可能很想，对吗？但是找不回来，他在旷野中找不回来。人也想做好，对吗？人也想不要犯罪，对吗？我想大概任何一个人站起来，他没有说我就是要来犯，我生下来就是要犯罪的，没有嘛，对不对？虽然不想犯罪，但是或者环境，或者是别人的引诱，或者是自己的软弱，或者是你可以任何理由都可以放在自己身上，然后我犯罪了。各位，我们只有求神帮助，神把我们找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神关心拯救有罪的人，不但如此，神也细心寻找失落的人。这是失钱的比喻，经文这样说，或是。所以这个比喻，我就觉得说，这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比喻是同一个比喻，不同的说法。他说或是，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个比喻短很多，但是你发现意思一样，对吗？所以说是耶稣是讲同一个比喻的不同的说法，那中间有什么不同呢？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他说细细的找。那细细找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不会放弃的。各位，前面是讲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这边说细细的找。神要拯救一个人，就一定会成就，他不会放弃。容许我引用今天主日学我们正营姐妹的分享哈，他说神给他很多恩典，很多恩赐。他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有一次被王永信牧师 责备了。结果呢，很多人去安慰他，有人安慰他，被他骂一顿，你怎么老是说好话。我们正营姐妹她听进去了，不论她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情况，但是神借着王牧师、王永信牧师啊，就提醒了他，领诗不是表演。这句话帮助了他。你知道不知道？我在想，这就是神在细细的找，慢工出细活，他在精细的雕琢你，雕琢我，他不会放弃我们的，他用各样的方法。要让你不但要得救，还要回到他的手中，讨他的喜悦，被他来恩待。结果有一个主日学有一个人就说：“啊，王牧师，这个王牧师是指我。王牧师，你还要多责备人，人家才会记得。”我在想。我是求神做工，只有神能够做工。其实人的责备也需要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对吗？否则的话，你不管说他什么好话，你不管怎么责备他，说他好话他也不会真正的好，你责备他他也可能越来越远离，除非圣灵动工。我们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哈，那这个细细的找，我就觉得说神不会放弃你的。如果他要决定要救你、拯救你，他会细细的找、细细的找。第三，神慈心拥抱醒悟的人，这是小儿子的比喻。经文长一点，我来读。越读越有味道。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请注意，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开始说话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比喻讲完了，耶稣也解释完了。那请问，小儿子的平安在哪里？小儿子的平安在哪里？第一个， 在父亲的慈心，在父亲的慈心，慈心就带来父亲的接纳，当然也包括他的醒悟。如果你我真知道上帝的恩典的话，你会知道连醒悟，一个人能够醒悟也是神的恩典，对吗？圣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圣灵来的目的就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刚刚讲，有没有人自己承认是罪人的？没有，因为这不是人的想法，这不是人的惯性的思想。我们虽然很容易看到别人是罪人，但是我们不会看到自己是罪人的，除非神的恩典临到，才能够醒悟过来，父亲的慈心和接纳，他自己的醒悟，带来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就是身份的恢复。哎，我们都知道身份是非常重要，对吗？身份地位太重要了。一没有身份，一没有地位，你什么都没有了。当然钱财也是一种嘛，对不对？把我们身份撑起来的东西包括钱财，你没有钱，朋友也没有了啊，这个家人也远离了啊，亲密的朋友也减少了。平安在哪里？平安不在我们身上，平安在神那里。我们能做的醒悟，醒悟。这里很要讲的当然很多，我们今天就不全部讲，我只讲再讲一个。神的福音在哪里？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神要给你的，没有要你付出东西的，这个叫福音，这个叫好消息，对吗？这个我一定要提到的，或者说这个是非常，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到福音，这里面就讲的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小儿子出去了，浪荡了，最后穷苦了，想到了老爸，哎，他要回来要讲话，对吗？哎，先想一想我要怎么讲，对不对？他讲什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哎，把这个说话要想好啊，对，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对吗？啊，你去 interview 也是一样，你要先把话都先想好，对吗？哎，牧师站在台上讲到，要先把话要稍微想一想，对不对？当然，有的人可能出口成章，他可以讲很多，啊，但是可能大部分他事先也会想一想。他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心里想，我错了，我得罪了上帝，又得罪了你，我实在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样子吧，与其在外面啊，这个哀冻受苦饿死，我来回去做你的雇工吧，因为我父亲家里有粮。他父亲怎么说啊？福音是什么？就是当他实在到了神的，就当他实在到了父亲的面前，就像我们人，我们说我们错了，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儿子怎么说？这是真的说，前面是想的，我要这样讲。然后呢，他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完全照本宣科，想好的嘛，对不对？当然要照着讲，对吗？他全部都讲了吗？没有，哎，他少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福音，对吗？他少讲了哪一句话？他说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前面讲的通通都对，就是这一句话是不对的。你把我当一个雇工吧，让我凭我自己的努力来得你的恩典怜悯，得你的这个祝福， 这不是福音，这叫靠行为得益处，靠行为称义。各位，这句话不能出现在后面，所以这个父亲马上就吩咐仆人，你的话到此结束，是你不配的，你不配做我的儿子，但是父亲的恩典，父亲的慈心，父亲的接纳，都不是靠你做故宫得来的，这就是福音。这是小儿子的平安。我们常常只注重到小儿子，浪子回头，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大儿子，有时候偏这个改正过往，又把重点完全放在大儿子身上哈。其实这是整个一件事情的。第四，这个大儿子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耐心规劝无知的人，这是大儿子的比喻。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开口了：“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说这个大儿子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的无知在哪里？他的无知很显然，他活在家中，他跟父亲同在，他享受父亲的同在和一切的恩典，他却不知道这是恩典，他却不能够体贴父亲的心意。父亲的心意就是所有的儿子都能够正常在家中生活，他无知。其实他要真的知道，他就很简单一件事情，各位，就是什么？就是两段，这个讲到大小儿子都是最后一句话，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各位，这是事实。你回想看看，佳音教会历届的洗礼，记得吗？不单单是受洗的人，他们非常的激动感恩，他们感谢我们弟兄姐妹都会到场来这边跟他们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曾经是一个从罪恶中回转被神接纳被神的光照的人，我们领受恩典的人，我们很简单就是欢喜快乐，看到有人亲近神，看到神接待任何人，我们都欢喜快乐。我们不要无知。那大儿子的平安在哪里呢？同样的，其实你发现平安是一样的，这就是父亲的接纳。父亲接纳他，他不知道自己有平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啊，这包括我们还不认识神以前，我们觉得都是我们的啊，这些都是好像应当有的，然后我们稍微努力的一点，我们得着很多，我们就觉得那是我们应当得的。 我们哪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原来也是无知的人，虽然有一点点的平安，但是还是在无知。这个无知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深渊里面，离神越来越远。求神恩待我们。耶稣讲的这个，就让我们真的看见一件事情。好像路加福音讲，圣诞节耶稣人子来到底要做什么？其实路加福音可以用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我们把它稍微结论一下，我们讲了十五章，讲了四件事情。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的重点是神在做事，你知道吗？是神在施恩，你知道吗？是神在寻找你，寻找我，你知道吗？他细细的找，他接纳我们，他把身份地位尊贵荣耀给我们，你我知道吗？神关心拯救有罪的人，神细心寻找失落的人。这是什么？这是福音显出神爱人的心意。另外一面，耶稣整个十五章后面就讲另外一种的比喻，就是神慈心拥抱醒悟的人，神耐心规劝无知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是，各位，很重要很重要。你要有平安吗？你要真的有平安吗？福音必定要带来人的改变。有人说我从来不会改变，我不需要改变，信主十年没有改变，二十年没有改变，一辈子信主也没什么改变。各位，那你听的不是福音。福音必定带来人的改变。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或者说就是要拯救人，这个经文里面太多了。那我有一个问题了，人子来还有其他的应许吗？神在圣经不是有很多应许吗？有人说365天每天都有一，每天都可以找出一节神的应许来。神的应许不但如此，圣经还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有这么多的应许，神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对吗？约翰福音10章10节，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神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要解决我们一切的痛苦，神要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欢欣快乐。平安，平安能当饭吃吗？平安有这么好吗？为什么天使报佳音只讲了一句话，平安归于人？神的其他的应许呢？第二，人子来平安归于谁？那你说啊，我很简单，经文讲得很清楚，人子来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哦，那我们知道谁是他喜悦的人？是你吗？是我吗？谈到神喜悦我们就有点头大了。你觉得你讨神喜悦吗？这些讲起来都好像不太容易了，但是我跟你讲很容易，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体会，可以了解，或者可以讲得更简单，你可以应用。第一个，神给你一切的应许，给我一切的应许。圣经说了，在基督里 都是是的，就是说这些神这些应许一定都会成就，都会实现。啊，这就是这句话的重要重点在那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好棒哦！人子来，神的应许都会成就。但是，天使报佳音只有一句话：平安归于他所喜悦。请你注意，前面还有三个字，在地上。神在地上有一个应许，一定是会给你的，这就是平安。其他的或多或少啦，或有或无啦，当然最后见主面的时候都会成就。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谁是他喜悦的人呢？各位，其实也不是这么难啊，就是信他的人，信他的人。你信他吗？你信他就讨他的喜悦，在任何的环境下面你能够信他，你就是他所喜悦的人。还有人子来，那你说那我如何得平安呢？如何得平安呢？亚伯拉罕听从主离开了父家，一生漂流哦。啊，各位，你要如何叫他有平安？约伯，伯实团契还在查了，他家破人亡，浑身长疮，你如何叫他有平安？用什么样的话语能够真的安慰他？大卫忠心的服侍，结果被扫罗王追杀，到一个地步无路可走，逃到敌人阵营里面去躲藏，最后差点就露馅儿，差点就要跟自己以色列人真的作战了，然后跟随他的600个人的这个，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妻子家这个儿女，一切所有的都被人家掳去了。你如何叫他有平安？各位，你失去了一切，你经历失败、失业、失婚、失亲，失去健康，失去一切，各位，你都不要失去主，你都不要失去主，你就有平安。所以一切都可以失去，不要失去主。那我怎么样可以不要失去主呢？怎么样可以得平安呢？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在你觉得困难的时刻，你如果看环境就叫人惧怕，有谁过看了环境以后觉得我觉得很有平安的？没有，各位，绝对没有。看环境叫人惧怕，因为环境总是险恶，环境总是未知，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可能有平安呢？对吗？看自己叫人软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全能的，我可能会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只要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控制，不能成就的话，我们就没有平安。看自己叫人软弱，看别人叫人灰心。你要看谁？看父母吗？看儿女吗？看老板吗？看同工吗？各位都不行，因为我们都是人，只有看基督能够叫人平安。你也可只有看十字架，你才能够有把握知道神对你是无私的爱，完全的接纳。他不是因为你很好他才接纳你，他是因为你我都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完全顶撞他，完全不认识他，不接纳他的时候， 他为你为我死的，唯有基督降生就是圣诞节，他受死复活，才给我们有平安。平安就是你在神面前能够领受。我们不能说我要有平安，没有办法。那么再简单的讲一句话也是很简单啊，就是你要信耶稣是主的人。我们总要一起操练的、啊。信耶稣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你的主，都是我的主。这就叫做看基督，看基督叫人平安。因为耶稣基督说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上给人的平安是暂时的，是虚假的，唯有基督给你给我的平安是不改变的，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时刻会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再讲白了一点，什么叫平安？神的平安就是他会保守你不犯罪。我不是说你环境会多好，但是他可以保守你不犯罪，因为不犯罪的就有平安，对吗？这个圣诞节你在求平安吗？让我们一同仰望耶稣基督，知道他已经把平安赐给你了，你就可以对自己说，我是平安之子，你我都是平安之子，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平安之子。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我们主耶稣降世，把真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去祝福别人平安，因为那里若有平安之子，平安就必临到那里，就必临到那家。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和平的君，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跟天父你和好，这就是平安。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这个圣诞节期、新年节期，你的平安在我们每个属你的人的心中做主，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显出我们是平安之子。听我们的祷告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